那最后一课我们要来看这个神的信实。其实上帝的属性呢还有一些，那我们就不再继续的去研究哈。神的属性是相当的这个丰富哈，足够我们这个一生去研究去默想哈，把上帝的属性透过默想的方式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动力。成为信仰的磐石，盾牌和宝剑。其实上帝的属性，它不单单是依照圣经的这个归纳，它也是更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面。当你不去，更好的去默想，去揣摩上帝丰富的属性，你比如他的良善，慈爱、信实、圣洁的话，我们就无法。立足在一个稳固的磐石上，当你人生经历这个，神的幽谷，经历各种的，遭遇的时候，你更加充分的去默想上帝的属性。我们也可以像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或者也可以向世人去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如果我们了解的属性，不去默想的话，不去揣摩的话，就是没有给生命提供燃料，就不可能在信仰生活中有成长的，只有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就是你不常常将上帝的属性、上帝的话语，牢记、默想，你很难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屹立，坚定和不倒哈。那虽然到了最后一个属性，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个归纳哈。那要想正确的了解上帝的属性，我们应该把上帝的属性呢，看为一个整体。虽然我们在讲上帝属性的时候，是分别单一的思考上帝的属性，但是我们要记住。上帝的属性是不能够把它彻底的分开、彻底的分离的，因为你思考上帝其中任何一个属性的时候，必然会提到其他的属性。就上帝的众多的属性呢，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它编织成上帝绝对的完美。就是你不能够说，我思想上帝的信实的时候。与上帝的公义、慈爱没有关系。当我思想上帝主权的时候，与上帝的良善没有关系，这些都是错误的。你不可能，将上帝的一个属性，进行，放大，而忽略其他属性。上帝所有的属性都是彼此交织、彼此交汇在一起。你提到一个属性，也会想到其他诸多的属性。你比如说，如果说上帝是自由的，那一定会想到他也是自足的。如果你说上帝是大有能力、大有全能的，他也必定是无限的。既然是无限的，他必定是全能的。那你说上帝是有知识、是有智慧的，他的知识和智慧一定也是无限的，就会肯定上帝是全知的。但你想到上帝是不变的，也会想到上帝是绝对信实的，是绝对的公义的。就是总之，当你想到任何一个属性的时候，其他的属性会自然的浮现出来。如果只讲一个属性，而忽略其他属性的存在的话，那上帝的完美呢，就会崩溃，就会失败。上帝他每一个作为和他所有的属性都保持一致，没有任何一个属性和其他属性是相冲突的，他应该是全部协调的，彼此交织在上帝无限的本体中。就上帝的属性没有任何的冲突，上帝他每一个的作为，他每一个的形式都不会与他的属性有任何的冲突。基于这个的观念，我们要说， 当你去思想上帝每一个属性的时候，不能够放大一个属性缩小一个属性，或者不能够高举一个属性同时又废掉一个属性，这样的话呢就会进入一个非常糟糕的神学的泥潭当中。那既然神学这个泥潭不能够自拔，也必然会陷入一个不健全的这个伦理当中啊。所以在以后你思想上帝的每一个属性的时候，要想到其他属性的丰盛，其他的属性的这个完美同时都会浮现出来哈。那关于上帝的信实，我们选择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申命记七章的九到十节，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提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那这两处经文都提到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因他不背乎自己哈。那信实这个属性呢，主要是要表示上帝的真诚啊，上帝他是忠信的，他没有谎言啊，他也没有伪善啊。如果上帝他不具备信实这一属性的话，他就不是神了啊，因为提后书说他不背乎他自己。而且在诗篇八十九篇第八节那里也说，信实是上帝有完美本性荣耀的属性之一，那里写道，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当你想到上帝的信实，你立马会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生活的社会是没有诚信的啊，没有信实的啊，就是都是谎言的啊，虚谎的啊，婚姻啊也是出现谎言啊，不守约啊，商业也是啊，这个交友也是啊，缺乏太多的诚信，因为不忠信是这个邪恶时代的标记。但是上帝的信实是凸显了上帝荣耀的啊一面，上帝他不改变的信实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上帝讲的每一句的话语一旦说出不会忘记，他也不会落空啊，他也不会迟延，也不会收回。上帝在圣经里的应许和预言其实都是他立下的啊圣约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他对罪人发出的警告也一定会实现，他要审判犯罪的子民，这依然会成就，因为神非人他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他发声岂不成就呢？你无法想象上帝的信实是多么的永不改变，因为我们无法用人的这种的啊诚信来想象上帝的信实。我们是人呢，就会常常说谎，我们是人就常常后悔，常常去改变，但是上帝的信实不是的，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要忠于他说过的话，他行事的每应方式要忠于他的旨意。在耶利米哀歌那里写道，他的怜悯不是断绝，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申命记说他是神，他是信实的。那么神的信实就是他永不改变，他讲的话不落空不忘记。神的信实在哪里更加充分的显明充分的彰显呢？ 就是在上帝所启示的预言的成就上。上帝预言的成就上是没有失败，没有短缺的。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要赐下女人的后裔，几千年，直到新约开篇的第一卷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降生，上帝信实的应许并没有中断。虽然上帝的子民屡次遭受这种灭顶之灾，险些灭亡，那些蛇的后裔拼命的要阻断这个应许，但是并没有影响上帝的应许的成就，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同时他也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你看到上帝应许的成就，不单里面有上帝的信实，有上帝的主权，还有上帝的全能和智慧。你想到一个属性，想到一件上帝的作为，就会浮现出众多的属性。三章十五节不单到耶稣基督那个时间成就了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彻底的被审判，也会依然按照上帝的应许成就下去。上帝在与挪亚立约的时候就告诉说，地海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你也会看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人依然是那么的败坏，依然那么的邪恶，但是上帝依然在兑现他对挪亚所立下的那一个应许，不会因为人的败坏再次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亚伯拉罕已经离世了，上帝的应许落空了吗？没有落空啊，不会落空的。到了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后代在埃及地被奴役做苦工，他们发出痛苦的呻吟，他们向耶和华呼求，神并没有因为先祖的去世而遗忘他的应许，以色列也没有被遗忘在一个角落当中，神没有忘记应许，神依然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出来，而且是满了430年那一天。上帝的应许不会因着当时像立约之人的存在或者死亡而终结他的应许，因为神是信实的那一位。那么在以赛亚书，他也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了几百年之后，我们看到神差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你透过这些预言，这些救赎的应许，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天地都要废去，但上帝的话永不废去。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绝对信实的，这位信实的上帝他讲出来的话绝对不会遗忘和忘记。我们讲到神的信实是在更好的一面，成就救赎的一面体现出来，那么神的应许也体现在另一面，这一面不是我们喜欢的，但的确真实的体现出来，就是神对恶人的审判，神也同样是信实的。申命记七章十节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上帝对他圣约的子民是信实的，上帝对圣约之外的败坏的子民也依然是信实的。其实上帝对圣约里的子民的忘恩负义的审判 也是信实的。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人堕落之后遭受到了各种的审判的情形，也看到罪的可怕，更看到上帝对罪的这种深恶痛绝，对罪的严惩不贷。希伯来书也说他是烈火，就证明上帝对人的恶是绝对要报应的，绝对要审判的。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例证可以显明上帝也审判他圣约中的子民，他们遵行律法的话，福气必追随；违背律法的话，战争、瘟疫、刀剑、饥荒都伴随他们。申命记之后的以色列历史就是申命记的历史，敬畏上帝，上帝以他的信实来以慈爱伴随他们，如果他们悖逆，上帝用他的信实以公义、以管教、以审判来对待他们。不仅如此，上帝对法老、对可拉一党、对雅干，还有许多的当时的那些强大的帝国，上帝对他们都有信实的审判的一面。人逃离这种审判的方法唯有投奔基督，如果不投奔基督的话，人只能在上帝那个审判的火湖里面永永远远被焚烧，因为上帝是绝对的信实的。所以圣约的子民如果屡教不改，忘恩负义，不肯遵行上帝的话语的话，上帝也会在他的约里面以公义的方法来临到他圣约的子民。那么上帝的信实还体现在他保守他的子民，在临前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他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上节经文是讲到神应许要坚固他的子民到底，而这些经文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就显明信实的上帝绝对不会说谎的。他既然应许把他的儿子赐下来，让他儿子救赎灭亡的子民，又赐给这些子民产业，那这个产业、这份荣耀、这样的永生一定是真实的。上帝绝对不会允许他所救赎的人里面有一个人灭亡被忘记，不会的。贴前也说那招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而上节经文是这样写道，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他如何待我们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乃是基于他自己的名。上帝忠于他自己，忠于他的旨意，他把所招来的人拯救出来，又叫他们得荣耀。上帝对他子民的呼召绝对是有效的，绝对是不变的。他从呼召我们得救认识基督，又叫我们得荣耀，这绝对是真实的。保罗也倚靠上帝的信实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透过圣经这些经文还有事例，是要告诉我们上帝说话算数，他在圣经中的应许千真万确，他和上帝子民的关系的一切都是信实的。如果上帝的子民信靠上帝的话，我们的信心不会变为枉然，也不会变为虚无。但是我们在理性上接受上帝的信实这个真理是一回事，行出来又是一回事。因为当困苦和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信实就会发生动摇，我们也会像世人一样发出那些信心的怀疑来。 我的神在哪里？我的心里为何烦闷？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所以苦难和困苦让我们在神的信实的认识上就变得非常的薄弱。我们在困苦和艰难里面是否也真的信赖他的信实，相信他旨意的不变？实际的现实生活里面，人常常会忘记上帝是信实的，也常常会忘记上帝的旨意是真实而不变的。那么神的信实在哪里更加的呈现出来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圣子耶稣基督是圣父的代表，他的言行、他的举动、他的受死、他的教导更加呈现了上帝的信实。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称他为诚信而真实，在以赛亚书被称为为信实的传出公理。那么在以赛亚书一章十一章五节说，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绝对的信实的？耶稣自己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是不变的，那么耶稣基督也必定是信实的。他在世上也完全体现了他的信实、他的诚信。父差遣他来，子也甘心的顺服。那么耶稣就在世上所表现的每一个举动，体现了耶稣基督对父的信实。大家是否记得在路加福音，耶稣和他的父母去了耶路撒冷啊，过完节期之后，他的母亲们、他的父母回家，走了一段路程，发现耶稣不见了。他们就回去找耶稣，发现耶稣在圣殿里，啊，一面问，啊，一面这样的学习。耶稣反而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体现了耶稣基督对父旨意的顺从。在永恒当中立下的那个救赎之约，父要降杯取了人性受死，耶稣基督在他到来之后是绝对的履行他对父的承诺，对父的这种顺服。而且约翰福音也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同样体现了耶稣基督的信实。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成为救赎之主，不单是父的差派，更是子的甘心乐意如此去行。他在地上完成了父托付给他的事，就足以显明基督在救赎这一事上是何等的信实。他并没有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艰难困苦抵挡而放弃对父的承诺，对父的这种的顺从，并没有。不单如此，耶稣他的教导，他说的每一句话也绝对是信实的。他应许说，无论何处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必与他们同在。耶稣也说，应许永远与他的门徒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二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的和他的百姓同在，他赐下了圣灵，圣灵永远住在他的百姓的生命中，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安慰他们，教导他们。我们就足以看到 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也同样是真实，是可信的。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里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至关于永生的应许，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就有永生，永远不再定罪。罗马书也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了，这也是真实和可信的。虽然我们得救之后还会有罪的缠累，还会犯罪，还会跌倒，还会远离上帝，还有众多的罪在生命当中凸显出来，但是在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不再受永恒的审判，这是真实而可信的。而且耶稣他以信实来待我们，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节经文，约翰欧文他认为，耶稣基督的忠信在于他准确、持续、仔细地考虑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尤其我们遭遇了试探和困难之时，他仍然以信实的大祭司一直关心我们，比我们更关心我们自己。他保守我们不至于失去救恩，他也常常看顾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得到最好的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关心无非是物质的，无非是现世的，无非是急需的，可是这个忠信的大祭司他对我们的关心永远是属灵的，他关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他也关乎我们的救恩，他也保守我们将来和他一同来承受天上的产业。神的信实与我们有何关联？神是信实的，我们需不需要信实忠心的面对上帝呢？是需要的，因为每一个被重生的人，他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其中有一个的品质就是信实，在加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堕落的之人没有诚信，堕落之人没有忠心。你会看到最亲密的婚姻关系就常常的充满了诡诈，不忠心，不守约。人和朋友也是如此，人对儿女的承诺也是如此。谎言、不忠心是每一个罪人特别显明的标记。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他拥有了真理的圣灵，而真理的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明白真理，去理解真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应该从虚谎到真实，从那些虚假荒谬到确实到信实。当你知道神是信实的，当你知道基督是信实的，当你知道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意味着虚谎应该与我们彻底的切断，与我们毫无关系。而且圣经也的确要求我们应该以信心、以忠心对上帝的信靠来回应上帝的信实。在希伯来书特别描述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那里写到，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是可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也盼望他的子民对他 是信实的，就是坚信上帝的应许，坚信上帝旨意的不变，坚信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神也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虽然萨拉没有生育的可能性，但是你仍然要做完全人，相信我耶和华。你要做多国的父，我要继续赐给你后裔，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亚伯拉罕凭着信行了割礼，神盼望他的子民对他的回应是信实的，是忠心的。我们常常是不信的，是悖逆的，所以每一周参加礼拜，听了话语，听了福音，就是要重新立志去回应信实的上帝，重新立定心志，以信心回应上帝那应许的不变。神也非常看重我们是否对他忠心。年轻的人从认识谈恋爱到结婚，盼望什么？盼望自己的另一半忠心不变，守住婚姻的盟约。上帝也希望他的子民对他忠心，忠贞不渝，专一不变的跟随他。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对他感到忧伤的。所以在启示录就有经文说，你们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忠心至死，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对士美拿教会讲的。基督反而跟他们说，受苦你们不要怕，你们对我要有忠心。你就看到那位信实忠于应许上帝，他也希望他的子民对他有忠心，有忠诚，忠贞不渝的来跟随他，来信靠他。为什么要务要至死忠心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魔鬼和死亡，基督徒在试炼和逼迫底下仍然可以对上帝忠心，哪怕真的死了，死亡也不能够囚禁他的子民和百姓，因为基督已经在死亡当中得胜了，并且将死亡的锁链斩断，没有任何一条死亡的锁链可以囚禁他的百姓。我们只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他已复活了，他是有大能的，我们才能够对上帝有忠心，在各样的处境之下忠心到底，一直可以通往那荣耀的道路。上帝的信实可以除去我们的忧虑和惧怕。如果上帝过去垂听圣徒们的祈求，那么现在上帝他也在危急的关头垂听我们的祈求。约伯记说，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上帝对他子民的保守是忠实的，是可信的，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他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上帝的信实，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我们不单对上帝要以信实和忠诚回应，我们也需要对人有信实和忠诚的回应。不忠诚在这个时代极为显著，也是最显著的罪恶之一。当你身为基督徒，在这个经商的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有很少人不说假话的，有很多的人他的言语是不受约束的，是没有契约的精神的。那么在整个社会的现状来说，离婚率不断的攀升，夫妻之间的不忠随处可见，人在不断的打破这个婚姻的盟约，像丢弃衣服一样把婚姻的那个盟约，把配偶给丢掉。在教会也是如此，成千上万的人要郑重的传讲真理，成千上万的人要忠于上帝，可是那些要立志宣讲真理的人后来却不加思索的攻击真理，那些立志要忠贞不渝跟从上帝的人如今已经像迪马一样去爱了世界。你会发现我们就活在一个不忠的世界当中，活在一个不忠的群体当中。神的信实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如何才能够信实，如何才能够诚信，就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效法圣父和圣子，因为唯有在圣灵里面才能结出信实的果子，唯有在圣灵里面不断地被真理充满，被真理洁净，人的虚谎才能不断地被脱下，穿上信实的袍子，在堕落的这个工作职场，在这个随处可见抛弃配偶的婚姻的乱象中，在教会许多人背叛真理攻击真理离开教会爱世界的人群当中持守信实，唯有在圣灵里，唯有在真理中。我们以以撒华兹的一段诗词来结束，以以色列上帝为希望的那人是有福的，上帝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的真理永远坚立，他拯救被压迫的，喂养贫穷的，没有人会发现他的应许落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一次次的透过神的真理，透过神宝贵的属性和他的旨意除去我们的不幸。我们的不幸越多，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越模糊，我们的不幸越少，我们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应许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愿意心甘情愿的来跟随他，哪怕遭遇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忧虑，或者有各样的惧怕，神的信实皆都给我们除去。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就结束到这里。那上帝的属性这一系列的课程就到此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感谢你使我们透过圣经透过历代圣徒对上帝属性的精彩的归纳和总结，使我们去明白你不是一个单单的这个虚无的神，你有丰富的属性，你有丰富的特质，你的每一个属性 展现你的完美，你的每一个属性也关联着救赎，你的每一个属性也极大的安慰我们，激励我们和责备我们。愿你丰富的属性啊，不单在我们头脑当中被记忆，也求你丰富的属性在圣灵的提醒之下，使我们常常的默想，常常思考和揣摩，让你的属性成为我们生活的磐石、盾牌和宝剑，使我们靠你的属性在这个混乱的不安的世代当中可以继续的跟随和信靠你。主啊，让我们对你的信靠不再是缺乏的，不再是模糊的，而是具体的，因为你是有信实、公义、良善，你是有主权的，你是那自由拥有、永恒不变的那一位。愿你丰富的属性能够激励我们，愿你丰富的属性也破除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迷信，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相信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愿你的话语，愿你丰富的属性啊，可以不断的激发我们。愿主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